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近日呢通过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反恐法实施法规定，租车、租民宿、买汽油和会计油店等都要查身份，搭乘北京地铁也要接受安检，并特别规定民用无人机所有者要进行实名登记。实施办法还提出，北京将建立反恐工作跨行政区域合作机制，共享情报，增强反恐工作实效。那北京反恐法实施这个办法的目标是什么？是草木皆兵还是形势严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再次感谢二位。那北京当局表示，这个北京通过实施反恐法办法是依据2015年12月国家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那为什么在现在推出这个反恐法的实施办法？首先请教于平博士。
对，中国的所谓的反恐地方性立法，其实呢，在2014年，就是国家的反恐法还没有出现之前呢，就已经当时这作为一个所谓的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呢，被写在他的一个文件里面。是2014年呢，这个关于推进法治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文件呢，就提出来，在什么对国家的这个加强国家安全的时候，要进一步的加快那个立法。这个立法包括地方性的对反恐立法。当然，中国反恐法2015年反恐法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其实也很多年，过去我们跟中国进行法律交流的时候呢，就发现中国的这个刑事法律的这些专家一直在为这个反恐法找一个模式来进行立法。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就是说非常严重的这个就是说那些问题，当然就除了新疆以外啊，那么当时呢也是就是吸取国外包括美国的一些反恐的这些经验，在一直在立法。所以反恐地方性立法不是一个新奇的事情，在过去的3-4年内，新疆是第一批，2016年就制定了关于反恐的这样的一个实施办法。然后呢，像上海啊、浙江啊、福建啊，都湖南都已经立了法，这些立法里面，这都是过去几年立的。那么这种立法的这个步骤的加快呢，我觉得其实呢是符合这个习近平一直以来所提倡的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个所谓大思路，就是把中国国家呢管理起来，管成一个大的警察国家，并且呢这个管理的方式呢采取的就是他所谓的叫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你要对社会出现的各种情况要做最坏打算，当然最坏打算就是反恐措施是最严厉的措施。所以他这个在底线思维下面呢所做的这个立法呢，是可以说呢是为他的这个对社会稳定、社会控制的这个工具箱里面呢增加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第二个话呢，他在这个社会管理里面采取的所谓的网格性的管理，也就是呢使用平台这些技术，所谓的就是网络平台的技术，把人呢定格在社会的某一个位置不能动。有几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就是全世界在统计吧，大概有这么1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就摄像头啊，就是监测摄像头，中国实际上占了很相当大的比例，据说有达到60%以上。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面，各个除了乡村那些角落里面没有完全覆盖到，但是呢城市里面基本上覆盖到了。那么这就是它网格化管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依据，就是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北京这个立法过程中间，它的大的背景是这样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这个新冠疫情控制过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这个群众性运动，包括白纸运动啊，以及到今年以来的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就是维权运动，比如说银行倒闭，这个机构这个暴雷，然后导致很多人上街去维权，所以让政府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当然北京首当其冲，它是一个首都，所以呢这一次立法当中，北京市人大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是首都，一定要达完全安全，就是给人们一个安全感。当然他这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社会管控所谓这个叫做控制的手段呢用到极致。那我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 在做国家管理这方面，它从来都不需要法律的，包括打击犯罪。而我们讲的现代法治，你用法律来这个做刑事，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去打击犯罪，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这个使用，在打击这个犯罪的时候使用，在管理社会的时候使用，就是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但是反恐法几乎是就是说扩大政府的所有的权利，实际上呢，它并不是一个要授权的一个法律，它是一个正当化它已经在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法律，让人们就是说呢，增加一些对这些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管理方式，这样的一种正当性、合法性而已。
嗯。那这个北京是立法征求意见稿也说了，北京作为首都，北京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很多，涉恐风险点突出，首都防这个防恐维稳工作方面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那请教这个陈闯闯博士，现在北京面临哪些恐怖活动的威胁？他的这个反恐主要又是针对哪些目标呢？
当然毫无疑问，他的反恐主要是针对人民，而不是针对他真正所谓的不管是外国的恐怖势力啊，还是说他说内部的，比方说他曾经这个就是污名化的像新疆的维吾尔人之类的这种恐怖势力，不是的，而是针对他自己的老百姓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多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在深圳的访民，他姓王，他呢自己在深圳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公民维权人士，他在深圳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条消息，大概是中午十一国庆之前，他说他要去北京啊，去什么把人民大会堂炸掉，怎么回事？是在他的 Facebook 上发的，他那就是发了一句牢骚。他发完之后自己都忘，他发完之后他自己真的去北京了，他就去北京就去上访去了干嘛之类的，他根本就没有做这种说叫什么这个反恐这种什么恐怖的这样爆炸的一个行为。结果他过了大概几个星期之后被抓到了，但是他被抓到之后才知道，就因为他这样 Facebook 上这一条发牢骚的话。结果北京真的成立了几百个，包括公安包括国安，因为还包括网警，就要找他是谁。当然其实根本是找不到的，等到发现他的时候，发现他自己连这个 Facebook 密码都不记得了。但是一个意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访民，他到北京去上访的时候，当地在这个筛查重点人群的时候这么找到他，找到他之后才发现，哦，原来那个就是共产党花了几百个这个专门的专案组来找的那一条那个 Facebook 言论的发起人竟然是他，然后被就然后接着还是以真实的一张一个什么恐怖暴力什么罪名把他判了一年半。然后还有一个江苏的一个访民，他也说哪天说了一句话，他要什么学习新华门，也是在那发牢骚。然后当然因为这一条他是在微信上，他就不是在国内的网络上发，那就很容易找到了。所以但是也是北京市出动几十名警察，然后他江苏的那个地方呢，他那个什么信访了什么公安了，也是来了几十人跑到北京，当天晚上就把他给抓住。抓了之后，然后带回江苏判刑，所以可见这种，我赞同于老师所说，就是说，其实在过去一年来说，就是过去三年来，因为中共的这样一个习近平式的这种病毒战争式这种做法，导致的民心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只是民心，可能官心也发生了很大的浮动。所以习近平北京作为这个首要的目标，确实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北京市的这种反恐实行办法也就开始了，这就是他这个镇压人民的一个工具箱中一个非常好用的。我们还要联系到，就是说其实最近刚刚这个也出台了这个国安法，然后还有这个反间谍法之类，这些中国国家安全部罕见的公开发文说，这个全民都有这个反间访谍的那一个义务，就是每个人都有说举报的这样一个义务和责任，每个人都有维护国家安全性。那这维护什么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嘛。那已经是，我是能接受这种判断，就是他自己中共政权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所以他把这个在此刻把安全提到这么高的位置，然后要不管是用反恐的办法还是反间谍的办法，都要把这个人民的这样意识、这种恐惧意识、这种树立敌人的意识给树立起来，然后方便他继续统治。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嗯，那刚才陈闯闯博士您提到这个两个这个案例啊，那我就想请教于平博士，在美国如果是有人这是发牢骚或者是提及要威胁说要采取暴力行动，那在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当然有关对可能采取暴力行动的言行都会受到有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可是对这些人要采取行动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当然也要经过比较客观的、比较这个全面的评估。所以每天美国的白宫都收到几百条可能是威胁总统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包括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包括这些有人举报 但是呢，不可能对这些行为采取任何行动。原因就是当这些言论，就是由于言论表达的激烈而导致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威胁的话，他们评估以后呢，把它归咎为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呢，在美国它是个法治国家，对任何刚刚那个陈律师提到的那些行为，就是言语言止停留在言语上面的，我一般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判例，就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会遵守的，就是叫做当这个言论是不是引起立即的马上的这个公众安全的时候，这如果违反这个标准当然要抓。比如说你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或者在公共场所突然大喊起火了，造成混乱，那这个行为是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这个是除了这个之外不会就是对表达言论方面的这些行为呢进行任何这个所谓的执法行为。所以呢，这一点上我觉得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怎么区别。但是呢，我要就是接着刚刚陈律师讲的那个，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控制行为已经到达了草木皆兵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主持人开始所说的，到底是不是草木皆兵？他这个草木皆兵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人当作他这个政权的一个敌人。刚刚我看这个放的这个画面里面有一些这个武警特警站在长安街上面，这真是个草木皆兵的一个标志。武警特警什么？武警是一个解战军队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他直接受军委的指挥，他穿的是什么迷，就是所谓的那个迷彩服。他跟那个公安特警不一样，公安特警穿的是黑色的那个服装，所以呢，把武警调到长安街上来维稳，来防恐，这说明这个，你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恐怖袭击的危险吗？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草木皆兵，把这个反恐的措施针对人普通的民众，这是一个不符合国际惯常做法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行为。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北京市人大通过的这个办法啊，总共有41条，包括不接受地铁安检的就不能坐车，还有这个加油、租车、租乡村民宿、寄快递都要进行身份检查，还有这个无人机啊也要用实名来登记，还有网络平台也要配合反恐工作，他们有这样的义务啊。那陈传龙博士，您怎么看这些具细靡遗的实施办法？您认为这是草木皆兵，还是说这个形势真的有非常严峻呢？
当然形势没有严峻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说实际上像这个于老师提到，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维权啊、上访啊这种形式是很多很常见的这种群体事件嘛。中共自己说的就是每年已经达了几十万起，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每年几十万起到底对中国的，除了可能新疆以外啊，对中国的这种军警部门、对政府部门哪一个地方遭受到了什么袭击了吗？从来没有嘛。中国人实际上这种反抗还是一个抗争，还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大家表达自己意愿的，希望政府来解决他的问题的。他既没有说颠覆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想法，更没有说是用一个武装的、一个暴力的或者是恐怖袭击的办法来发泄自己。相反，我们倒是能经常看到，就他们这个网上就称为宪忠，就是张宪忠这种无差别的杀人，其实挺很多的呀。不管是说他在这个村委会里面，在村庄里面把他一个与他有仇的几个什么村干部杀了，还是说这个他自己开完这个吸完毒之后或者酒驾以后怎么样，跑到这个公路上，然后把这个行人给压了，还是说就在旱地这种在内地这种事件其实很常见啊。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用说一个说你把你的这个什么加油了，你跑到哪里住宿了，用人民这个用身份证登记的方法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嘛。他这个社会矛盾是因为你这个官民这个冲突、官民矛盾恶化才导致的。那对在解决这方面问题上，中共显然是不会花这个像这么仔细的说来限制一些官员的这样一个限制政府的权利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于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真的在美国这种地方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吗？那个美国的法律是用来限制政府作为的权利，这个宪法中是写的非常清楚的，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那在中国是不需要，我们其实对这种法律他写了之后呢又怎么样，他自己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把一个行业给解散掉，就像这个俞敏洪所说的一样，他其实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他更不按照他这个法律来，他这个法律是为了治民的嘛，对吧？那我觉得就是他做这些事情，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登记到哪个地方住宿的时候会把自己身份证什么都登记了吗？我们租个车会把这个全部的信息都告诉政府吗？其实没有嘛。那租车单位他自己信不信任你那是他的这个事情，和这种说政府有什么关系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可疑，就是说是一个警察社会，全民都变成了这个中共的一个 agent，你都需要有保卫他的那一个义务，但是你没有捍卫自己权利的那一个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中共的这种做法。
那据今年3月5号中共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中国今年的公共安全这个支出呢是2089.72亿元，比去年增长了6.4%，超出预期的这个经济增幅5%。那据中共官方的资料，从2009年起，中共维稳的费用首度超过军费。接下来的几年呢，有的它除了它没有透露的，其他的报的时候呢，都是超过了军费。那于平博士，这个习近平为什么如此担忧中国的社会稳定？
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其实呢，对这个中共执政党来讲，对习近平来讲，最大的就是他的政权的这个安全性。201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所谓的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一种奇怪的观念，而且呢，在定义这个国家总体安全观里面呢，把政权的这个安全作为它的基础核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当我们说到国家安全的时候，相对都是指的是外部威胁，比如说在美国说国家安全指的是外部对美国的造成的一些安全威胁，不会说执政党现在我是民主党，是对我民主党造成的威胁。因为民主这个国内政治是完全是国内安全的问题，是国内一个政治正常态，对吧？这个中国把这个共产党执政安全当做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这是他这个思路，所有的这些治理的一个思路。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台湾在香港问题上面，在这个维稳问题上面，他会就是说采取极端的做法。那么反映在国内维稳呢，他就是支出是没有上限的。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6%几，那只是一个浮在表面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你知道维稳它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维稳。所以呢，关于在民政部门在这个其他部门那些人力的那些资源的这些成本不计算在维稳里面的。但是呢，你用在这上面的这些人力资源也好，还有一些设备资源也好，当然应该算在维稳里面。只是他用在特别预支的叫做维稳费这个方面，他才会称之为维稳成本。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看他的隐性成本可能远远超过6.4%。那他的根本原因就是说，他认为社会稳定直接危害到他的政权的安全，而政权的安全是这个执政党认为是他核心安全问题的核心之核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不惜代价。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中国现在这个武警有50多万，是吧？那个军警加那个公安可能有100-200万人，加在一起，这些人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吧？就是维稳，对不对？他的维稳的这个成本，你说要把它全部加在一起，到底有多少这个费用？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支出的理由就是要维护这个政权，而支出的这个原则也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不相信他只有6%几的这样一个。这个支出，它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
这是说比去年、比上一年增加了这个6.4%，不是说占所有支出的6.4%。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叫国商70年，他说北京为了反恐，租车、买汽油和寄快递都要查身份，中共还可以做得更好，但这更好是加引号，给顺民付出行码，给刁民付进行码，在行动上维稳，给人民的大脑装芯片，将人民的不当思想及时反馈至公安系统，从思想根源上维稳，强化软肋意识，做到一人犯法三代坐牢，从根本上维稳，将维稳做到入脑入心入魂。还有一位朋友叫华荣他说中共反共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中国共产党就是人类的一个最大的恐怖集团，他以恐怖方法夺取政权，又以恐怖方法巩固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下，中国人民失去了最大的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我想这个请教这个 陈闯闯博士啊，这种无死角的这个高压的这个强压的管控啊，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也可能会让民众习惯性的来服从，也可能会引起反抗。那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失业率创新高的现在这个情况下，您认为这个高压管控是否会再次引发白纸运动啊，或者白发运动？
哦，那当然是必然会发生。就是说，中共采取了这么多极端的说来镇压人民这个权利的这样一个这些动作之后，那为什么仍然会有人反抗？虽然说这种反抗目前还不是采取到一种暴力的形式，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他不反抗也是死，反抗也是死。你知道他最终他会不会反抗？当他个人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之后，你就像说什么三代作为一个软肋，他都没有后代了，他怎么办？他自己活不下去了怎么办？那在这种就是说真正的这种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民众活不下去的时候，你不管有多么激烈的反抗，像陈诚吴广之类的那种，就是说不管有多么强烈的那种镇压，像陈诚吴广那种反抗，一定会有发生的。只不过说我们目前看到的规模会怎么样子？目前能看到的说，像去年年底白纸的是一个很大的规模。那接下来中共就要采取一个分而治之，不想全国性的同时发生这么大的镇压，这么大的反抗，这是他的目标。但是我想的是，他是一个让一个。这个单一式政权，他所做的恶，其实在北京会导致，然后在其他地方也会导致。那我想，中国人民是同样是受到了同样的压迫的。那到时候，我想一个全国性的反抗一定会发生的，这个是不可避免，因为民众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不是在于说他是否说害怕了，他到时候他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但他会不会反抗？你当然会了。
嗯，陈闯闯博士认为这个反抗一定会发生。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评论，叫Medvedev Dmitry， 他说北京反恐法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小老百姓赚钱吃饭而已，没有时间搞破坏共产主义。中国大约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贫富差距非常大，基尼指数中国属于第四类，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啊。那于平博士，这位网友认为，就是现在这个小老百姓啊，只有赚钱吃饭，没有时间搞共产主义破坏了。您认为这个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有这种反抗的意识或者动力吗？
对，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容忍度，对专制的容忍度比较大。但是呢，不意味着就是说呢，故意吃饭就不会对这些暴政进行反抗，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错误的判断。事实证明，在各地都有不同性质的这些一些反抗。另外，我觉得不要把反抗仅仅理解成为一个暴力的，就是说冲突性的反抗，还有很多形式的反抗。像最近大家都可能都看到过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流行音乐，刀郎的流行音乐，就叫罗刹海市，这一个反抗就是一个超乎我觉得共产党这个维稳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一个反抗。实际上，大家都把这个罗刹海市的一个歌词引到现在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所造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颠倒黑白的做法。至于刀郎本人他是怎么想写这个词的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反抗。所以这个歌词现在被大家用来到处去引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抗，也不能说反抗就一定是肢体的冲突或者街头的这样一个冲突。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和陈闯闯博士在节目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